大家好，这里是深夜谈谈播客网络旗下播客枕边风，我是米娅。今天的枕边读书栏目继续为大家讲述日本知名推理小说家凑佳苗的作品《为了 N》。在我生日的前一周，我怎么连这种事儿都记得？那是我第一次买盆栽，如果和他围桌而坐，中间放上盆栽，会非常有幸福感。我边想边买了回来，桌上却支着一口电热锅。今天咱们吃火锅，他说着把盆栽摆在梳妆台上。我心里仍然乐滋滋的，在寒冷的夜晚和他一起吃火锅是件美事儿。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王子殿下也在，之前都没打招呼，失礼了啊！我是西奇。如果真想道歉，就别一手拿着杯子歪躺在被炉桌下呀，我满肚子火。不好意思啊，打工一直到傍晚还没来得及准备，冰箱里有发泡酒和葡萄酒，你们先喝，山下说道。他站在狭小的水槽前，刷刷地切着葱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情此景正是我憧憬的。我感慨万千。我倒确实饿了，白天上门服务结束后，我什么都没吃就来了。先拿啤酒喝吧。对了，蛋糕。也许先放冰箱里比较好。啊，糟了。我应该提前告诉他有蛋糕的。算了，蛋糕多一个也无妨。我打开冰箱，拿出发泡酒，暗暗自嘲刚才的自作多情。别提什么蛋糕了，冰箱里只有面包和人造黄油。我把装在纸袋中拿来的蛋糕原封不动地放到冰箱中间那层。朋友想提前一点为我办生日派对，能不能调个班？我对广田先生一提，他马上说，那蛋糕也改在那天吧，便在今天为我做了蛋糕。哟，做的是女孩子喜欢的花式，加油吧，广田先生说道。这就是很多顾客喜欢在夏地埃广田度过纪念日的原因。打开盒子时，他会露出怎样的表情呢？先别管蛋糕了，帮他做饭或许更好。电热锅旁边放着酱和木铲，我决定一会儿再喝啤酒，先往锅里涂了一层酱，注好了吧。牡蛎酱味锅，如果条件允许，用煤气炉和砂锅更好，我想。咦，我还以为是山下独创的吃法，原来你也习以为常啊，不愧是老乡，真不错。看到我动手，西奇说道。你老家是哪儿的？我问。很近，他答道。我还以为是那种破烂不堪的小公寓，独住的人肯定来自偏远地区，但他那种飘然脱俗的气质的确像东京附近的人。山下端着盛满蔬菜的碗坐下。厉害啊，厚度均匀，不愧是镰料亭的传人。城濑做事还是那么一板一眼，涂酱就能看出性格来呢。西奇不知为何怪笑了一声。山下打开电热锅开关，放入牡蛎和蔬菜，接下来只需稍等片刻。陈赖，开瓶葡萄酒吧。 难得你为我而来，我们先干一杯。西奇说道。为他而来？他在说什么？我还没弄明白。山下已经从冰箱里拿出白葡萄酒递给西奇。他拔出软木塞，动作夸张地为我往带有水滴花纹的玻璃杯中倒酒。祝贺西奇入围第78届白话文学奖。山下开了个头，三人一起举杯。文学奖，开派对是为庆祝获奖。啊，想想也是，他不可能知道我的生日，我连他的生日都还不知道呢。原来如此，是文学奖啊。王子殿下不是很厉害吗？城外看书吗？偶尔看看。白话文学奖很厉害吗？啊，对了，之前拿到芥川奖的人不就先得了这个奖吗？你知道的还挺详细，没准你能理解我的文学。作为咱们相识的纪念，请务必收下这个。西奇一副心情大好的样子，从梳妆台上拿过一个茶色信封递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原稿，题目是《灼热 Bird》。这可叫人如何是好？然而西奇全然不理会我的心情。这篇是先写的，他边说边翻开月刊白话给我看。第78届白话文学奖预选入围者海螺，西奇真人。从题目看，像是之前从山下那里听到的故事。这种东西竟然能获奖，我正想着，突然注意到作品通过的仅仅是初审，西奇的名字并没有通过二审的圆圈标记。虽然如此，他却像获了奖似的兴高采烈。锅开了，酱料浇得恰到好处，总之先动筷吧。我无视西奇，想象着只和山下两个人吃饭。城濑，牡蛎煮好了。没见过这么小的吧。他往我的盘子里夹牡蛎，这感觉真妙，太妙了。城濑，你是为谁而活的？西奇突然插嘴。为谁？当然是为自己而活，不对吗？你这人气量还真小，明明身材那么高大。但我也不配说什么大话了，半年前我也只为自己而活。换句话说，我的文学曾经只为自己而写。每次参加评奖被淘汰，我都会奇怪自己的世界怎么就不能被人理解，甚至还怨恨过素不相识的审稿人。不过那都是必然的，为了自己去调动自身能力是超越不了自我界限的。假设眼前有一条随时可能崩塌的吊桥，走过去或许能得到什么，但也不一定是值得铤而走险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你会过桥吗？这不好说啊，对吧？可桥对面要是站着山下呢？而且他在朝你喊救命。过桥还是不过，情况就是这样。他像征求同意似的看着他，又一脸认真地看着我。如果他喊我，我会过桥。山下嫣然一笑。如果只有我们俩，我真想马上握住他的手。对吧对吧，就是这么回事吧，陈赖。我的手被西奇拉住了，真叫人反胃。现在那个在桥对面呼唤我的人出现了，她是世间美好事物的结晶，我的女神。这家伙没事吧？难道他是某个剧团的演员，正在这里排练话剧？可山下却像在说明白， 明白似的频频点头。山下的确是个好女孩，但如果即将崩塌的吊桥两端站着我和山下，过桥的无论如何都是山下，对吧？但她不会过来，为什么？我的文学，也就是说我的目标和她的不一样。但女神就不同了，她过不了桥，但又需要我。这篇海螺是我第一次为别人而写的作品，在桥那边等着我的是大众的评价。说什么评价，不就是通过了初审吗？哎，也许你刚才在想，不就是过了初审而已，他能看穿人心，但这可是了不起的第一步啊，只要和他在一起，多高的地方我都能到达。可是西奇猛地站起身，走到窗边，双手拉开窗帘，夜景下的高层建筑群出现在眼前。对了，这里是东京，内幢最高的楼，不，那是被邪恶大王掌控的高塔，西奇知道。你知道长发公主的故事吗？我的女神现在就像那故事里的公主，被幽禁在距楼顶四层的房间里，我要救她出来，所以需要你的帮助。这是怎么回事？西奇，你得说明白些，要不成赖没有头绪。山下接过话题，看来事情并不是把我请来参加初审通过的庆祝会那么简单。一言以蔽之，西奇正在和有夫之妇交往。在接近塔顶的地方，住着供职于一流商社的野口贵宏和其妻奈央子。商社再大，野口也不过是一介职员，临时住所竟那么高档，真令人惊叹。他家的资本应该相当雄厚。这位富家公子的夫人竟和西奇有外遇，不是西奇的妄想吧？可野口夫妇是山下的熟人，我也不得不信。山下和野口夫妇是在冲绳的潜水旅行中通过下棋熟识起来的，虽不是阿拉伯富豪，他邂逅的也是社会名流，下棋还真起作用，我颇感意外。山下不在的时候，西奇同前来找他的奈央子夫人相遇，从此就念叨起我邂逅了女神之类莫名其妙的话，再三和奈央子夫人幽会，可惜两人见面次数尚停留在单手就能数清的阶段，野口就察觉了妻子的不忠。那位丈夫就是邪恶大王。听山下说，大王表面上开朗乐观，私下嫉妒心非常强，说是保护流产的夫人，其实从那时起他开始对公主实施囚禁。在21世纪的今天，为了不让公主和其他男人有任何接触，手机、电脑甚至固定电话都被他切断，还在门外挂上了链锁。大王外出的时间里，公主一步也离不开家。按照西奇所说，公主似乎还遭受了大王的暴力。就算如此，也是搞外遇的人不对。西奇也曾劝自己放弃，这样公主就会没事。但在隔墙听见山下说跟野口夫妇是朋友时，他实在坐立难安，忍不住向山下挑明了自己和公主的关系，向他寻求帮助。为什么没能把公主从塔里带出来？因为那里有万无一失的安全防卫，入口处还有接待员和警卫。听山下说，如果大王外出， 就算对接待员称是来拜访奈央子夫人，也不准入内。只有大王在时，他们才能进入房间。但如此一来，又无法带公主出来。一筹莫展之际，山下从我这里听说了夏迪埃广田的上门服务，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他向西岐提议，并在今天叫我过来。自同学聚会以来，山下对我非常热情，原来是出于这种目的。野口打电话到店里预约，是我上次来山下家后的第三天。他说麻烦订22号的。我正支吾着说那天已经订出去了，就听他说我是山下介绍来的，要4人份。当时我还纳闷他和山下到底是什么关系，原来如此。这哪里是什么派对？唉，算了，庆祝通过初审的气氛还真有一点。比通过初审更重要的是西岐重新认识了公主的存在意义。也罢，随便怎样都无所谓。不好意思，陈兰，拜托你了。山下冲我躬下身，我不加思索地点了头。西岐边说深表感谢，边递来一张时间表似的东西。最初的计划是他和我一起扮成夏迪埃广田的店员，趁布置餐桌的空档找借口带人出来。但公主殿下给他打了电话，希望他扮成花店人员前来相救，所以又变更了计划。据说大王家有间装了隔音设备的书房，山下在那里同大王下棋，拖住他，西岐趁机把公主带走。我的任务呢？说不定事情就这么成功了。但万一西岐带走公主后，大王追来，我得拦截他。或者由我代替失败的西岐带公主出来，就是这样。啊，让我带人出来啊。我没有义务帮到这个地步。那是万一嘛。西岐一副了不起的模样，把手搭在我肩上。他是闹着玩还是当真？我看不透。时间表上写着过吊桥计划，这不是 B 级喜剧片吧？我深深感到，如果不趁现在开个派对，西岐将来恐怕很难有机会为文学庆祝了。不过，我真的非得参与这种事情吗？时间表编得相当敷衍了事。5:30，山下，灯塔。6:00，西岐装成花店的人带公主出逃。7:00，夏迪埃广田到达掩护。他们有心认真对待吗？晚餐订的是4人份，还有其他帮手。来吃饭的还有个姓安藤的，我们俩共同的熟人。他什么都不知道，和这个计划无关。上次成赖说过，一个人送餐最多服务4个客人，对吧？因为开始是打算让西岐也扮成餐厅的人，来2名店员的话，4位客人更不易引起野口怀疑。我考虑到这点，才叫上安藤的。山下说，既然如此，当时怎么不告诉我这个计划？他原本大概没打算让我知道。西岐已没有扮成店员的必要，但他们多少觉得没底儿，才终于决定请求没什么危险性的我来协助。应该是这样吧。他可能还说过，没关系，成赖还欠我人情呢之类的话吧。然后呢？平安带他出来后怎么办？躲在这个小公寓吗？暂且带他来这儿，接下来2个人再商量，一起逃到陌生的小城也行。西岐说。 真是的，这么不现实。就算我说生存很不容易，大概也不会有什么说服力吧。假如我是公主，来救我的王子是西奇这号人，我宁愿被关在塔里，也不会跟他走。我只是好奇，计划成功之后，王子和公主究竟会怎样。山下再次对我鞠躬，见我接受了任务，西奇乐呵呵地回戈壁了。不好意思啊，西奇就是那个样子，其实他非常认真，我也希望能帮那样子，实在不好意思。听到这种话，我不由觉得这也是为利用我而进行的表演，但我并未表现出不快。你不用跟我道歉，计划挺有趣嘛。听我这么说，他开心地笑了。我们收拾好餐桌，好了，没我什么事儿了。就此回去吗？还是有可能住下？不，说实话，我想回去了。我刚无所事事地在贝炉桌旁坐下，他就用马克杯冲了两杯咖啡端了过来。我没能开口说冰箱里还有蛋糕。他在我对面坐下，两人的腿在桌下交错，他的脚尖滑到了我的膝盖。啊，对不起，我这里只有贝炉桌，一收起锅马上就觉得冷了呢。他边说边取暖似的，两手拢起马克杯，呼呼地吹着咖啡。我对今天聚会的原因有些不满，但在寒冷的冬夜，和他对坐喝热咖啡的感觉也不赖。呼啸的狂风拍打着窗户，被西奇拉开的窗帘仍旧敞着。窗外是小岛上无法想象的高层建筑群，东京塔比岛上最高的青井山还要高。从最高的房间俯瞰，会是怎样的心情？会有想要的东西尽在掌握之中的感觉吗？可住在那房间里的夫妇却并不幸福啊。我原本就对高级公寓不感兴趣，就算宽敞漂亮，也不过是个空间而已。要是想看美丽的夜景，花1000元去有眺望台的高楼看就好了。相比之下，哪怕再狭小，我渴望的是扎根在土地上的场所，像夏迪埃广田和莲料亭那样，能和重要的人朝夕相对，共度幸福时光。虽然是在破破烂烂的小公寓间里，那个重要的人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这难道不是最幸福的事吗？我回过神，发现他也在眺望高楼，也许他正想着和我一样的事。你该不会觉得，他突然说，你该不会觉得这样就已经足够幸福了吧？你怎么想？我啊，完全没满足。在岛上时，我以为只要离开那里，人生就会不同。爸爸的情妇什么的，和我就都没关系了。我可不愿在一无所有的地方被人灌输着幸福的错觉，不去追求幸福，在那种狭小的世界里终了一生。可为什么大家都能过得怡然自得呢？我实在无法理解。难道没人觉得憋闷吗？我一直在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终于找到你，陈岚。我的确，那时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你心里积累的情绪要比我强烈，那时 你目不转睛地看着烧起来的莲，看起来很坚定，但又很懦弱。我当时就想，这是下了很大决心才干出来的。我想和你一起冒险，才撒了谎。当时我觉得咱们是同道。等一下，难道山下真以为火是我放的，而且还对那样的我表示赞许？我去镇公所拿奖学金申请表，一开始就是为了给你。比我困难，比我更渴望成功的人，却要放弃上大学，岂不很可惜？但我不知道以这个理由把它交给你合不合适。结果是通过那种方式。对不起啊，让你一直很介意。我们都能走出小岛就好，这一点我如愿以偿。可这是什么公寓，什么日子，和岛上根本没区别。唉，算了，反正还是学生。我也想通了，只要有机会，我想试着反击那些拥有我所没有的东西的人，用那个做跳板，使自己上到更高的地方。他再次将目光投向高楼，我也望过去。你说过想离开小岛，融入茫茫人海吧？可我觉得你就算来到都市也融不进去。我渴望某天能登上更高的地方，也许那样会很累，但只有到达那个高度，才能在喝咖啡时发自内心地感觉到幸福。说什么不想往高处爬，全都是借口。今天我又看到了那晚的城籁，这次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不是帮西奇的忙，咱们为自己闯一把吧。的确，不论是这个房间，还是我的公寓和日常生活，都和在岛上时想象的一样，不是东京，也不是都市。如果就这样返回岛上，就算找到工作，也不过是退回到过去的自己。离开小岛并不好，但在离开之前，我没有这种体会。是他带着我离开了小岛，而且将再一次带我去某个更远的地方。这次是两个人一起。如果协助搞外遇的人私奔就是前奏，这次行动不是相当有趣吗？1月22日，我的22岁生日，实施计划的日子到了，但我大半天都无所事事，下午3点过后才开始行动。正准备出门时，我收到了山下的邮件，那不是关于计划的叮嘱。生日快乐。山下发现冰箱里的蛋糕是第二天早晨，广田先生在上面写了 Happy Birthday， 所以他猜到了。他用抱歉的语气怨我为何不说，但气氛并未因此变尴尬。我隐约有种和山下来日方长的预感。下午4点，我来到店里，开始准备上门服务。很久没去陌生人家了，查看地图，确定停车场位置，这些事情必须用心准备。从店里开车到空中玫瑰园，20分钟足矣。从地图上看，那里离山下的公寓相当近。那天晚上，我以为西奇和山下只是看着高楼随便说说，但他们当时也许正盯着我即将前往的公寓。营救被邪恶大王囚禁在塔里的可怜公主。6点半，我把装有饭菜的保温容器放进店里的小货车，走出店门。离开主路进入单行道后，不久就看到了要找的公寓。通往业主专用地下停车场的大门犹如呆呆张开的嘴巴， 预约单的停车场一栏里写着，来客停车位在楼门前。我去过一栋距停车场相当远的公寓，从此我就想，公寓还是饶了我吧。但这里似乎不成问题。我把车停进离入口最近的位置，拿出折叠式手推车，慢慢从车上搬下东西，确认时间。6:48，正好。我穿过自动门，迎面是宾馆一样的前台。我虽有约在先，但也不能直奔房间。我给前台的女接待员看了预约单，请她转接野口家。山下应该已经到了，不知西奇怎样了。如果已经拉着公主的手逃出，这儿应该不会这么安静。我的心情有些沉重。我还被嘱咐拍下房门外的链锁，如果计划失败后有人报警，一旦接受询问，也许能作为野口非法监禁他人的证据。我拿出白色制服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开餐之前必须关机，在客人的重要时刻不能出现破坏气氛的情况。我期待山下发来邮件说西奇失败，晚餐照常，可惜没有。在我确认收件箱的时间里，前台接待员手中的话筒中不断发出呼叫，他很快放下了话筒。莫非这里有规定，电话响过20或30声，若无人应答就先挂机。稍等片刻再为您转接。我有些不知所措，为什么没人接电话？莫非西奇已经成功带着公主出逃，而大王和山下仍在书房里下棋？要是那样就好了，万一正要出逃时被大王发现，冲突起来可如何是好？山下不要紧吗？正当我开始不安时，细微的呼叫音停止了。谁？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取消？是大王？不，倒像是西奇。不管是谁，那都不是晚餐前的气氛。楼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请接待员再呼叫一次，这次马上就接通了。不知为何，接待员把话筒递给了我，我满腹狐疑地接过来。是城濑吧？救命！是山下的声音。我把话筒扔在柜台上，向电梯跑去。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来到房门前，一边按门铃，一边握住门把手。门没锁，拉开几厘米，我顿了一下，但马上又急不可耐地一把拉开。玄关里一片狼藉，满地红玫瑰。发生什么事儿了？我正盯着被踩得稀烂的花束，山下从面前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城濑，出大事了。他嗫嚅着，又转身折回刚才的房间。我莫名其妙紧跟过去一看，西奇站在房间里，脚边倒着两个人。趴着的是野口，在向里躺着的是奈央子夫人。已经死了吗？野口后脑淌着血，沾血的银质烛台滚落在他脚边。到底是怎么回事？计划失败了，西奇无力地说。对不起，山下小声道歉。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转向山下，他答道，不太清楚。随后他领着我和西奇轮流进入他之前所在的隔音书房，在那里确实听不到外边的声音。 接着西奇讲了自己到这儿后发生的事儿。那个暴力狂丈夫是突然扑上来的，结果死了两个人，而且其中一个是西奇下的手。就这么报警，把事情和盘托出吗？我们三人是计划好的，想带那央子夫人离开，没料到会出现这种糟糕透顶的情况。这么说行得通吗？计划一词是大忌。发生的事情就实话实说，但别提是三人合伙计划的，就说是在这儿偶然碰见。我从同学聚会以来就再也没有见过山下，以前也不认识西奇。山下不知道西奇认识奈央子，山下只是提议和野口夫妇一起吃晚餐，然后接到邀请。带奈央子走的计划是西奇一个人想的，这样可以吗？他们俩点了点头，只要咬定这一点，其余的就照实说吧。再次确认后，我报了警。简直不可思议，几个人的证词竟没有任何矛盾。报警后不久，安藤就来了，警察几乎与他同时赶到，所以最终也没和安藤说上话。幸好没让安藤参与计划。西奇接受了相应的惩罚，我和山下在事发后也再没见过面。这时我才明白了火灾之后他为什么要躲着我。四年间我一直误认为他因奖学金的事怀恨在心，实在是愚蠢透顶。他不是那种小气的人，他是为了保护我，包庇我，为了不让周围人起疑才避开我。不知道眼睁睁看着最真实的地方燃起大火的我，在山下眼中到底是什么样子，但那时的我一定令他有些动心。按笔四下，咔哒咔哒，我愿意相信那是在说最喜欢你，这样就足够了。十年后，关于十年前的案件，我的确说了谎。除了指使西奇和山下说谎以外，谎言还有两个。一是我走到房门前时，门外是挂着链锁的。另一件与其说是谎言，更应该说是保持沉默。这不过是我的推测。倒在地上的野口身边确实有沾血的烛台。西奇供述自己用它敲击了野口的后脑，警察也没怀疑。但是杀了一个人的西奇祸行比想象中要轻，是那家伙，案发那天最后来访的安藤，也许是他在替西奇奔走斡旋。听说西奇身上有无数幼年时遭受虐待留下的伤痕，烧伤的疤痕尤其严重，那似乎和西奇写的灼热 bird 存在某种关联。我翻开西奇给我的原稿，没有哪种解读方式比把小说主人公和作者画上等号更无聊了。不能把内容全部看作是西奇的经历，但那里确实有西奇的影子。从一些细节可以推测，西奇既然那么怕火，连见到煮土豆烧肉的火焰都会逃出房间，那么他一定会对蜡烛怀有恐惧，也就会害怕引至烛台。这样的人就算一时冲动也不会抓起烛台吧，而且旁边还放有形状相似的银质花瓶，他难道不会拿花瓶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拿起烛台的是谁？奈央子夫人。 他朝着冲西岐奔去的野口后脑重重一击。那么又是谁刺死了奈央子夫人？西岐吗？如果只考虑这三人的情况就解释得通，问题就简单了。但同时在场的还有山下。在报警前，他说，我一直在这个房间，还带我走进里边的书房。但他为什么没拖住野口呢？书房里棋盘上棋子的排列和同学聚会那天他给我的便签上画的完全一样。解棋方案他一开始就清楚，无论如何都可以控制局面。他真的一直待在书房里吗？如果我这么问他，他会说真话吗？和火灾时不同，假如他那次又说了谎，也绝对不是为我。那是为谁？他做了什么？又隐瞒了什么呢？相隔十年，我有了自己的店，店虽小，总算能招待他吃顿饭了。可是我不敢直接问他，觉得还是先试着从别人那里打听为好。我也许还和当初一样，是个没用的男人。